但是以什么为声音？就是以行业因缘为声音。你不带行业因缘的话，你怎么可以声音呢？怎么可以声音呢？所以因为造作，所以今天纵使我说我有种子，可是没有借行业因缘的话，种子会自动生吗？善因会自动变成善报吗？恶因会自动有恶报吗？所以他说啊，故啊，以行业因缘故呢，得善恶果报。所以我们世间话呢，讲一句话，他说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啊，乃至于说被这个受虐的人哈，受虐的人难保他没有一种受虐狂，他乃至于为什么会被别人暴力相对，可能自己有一些造作，那些造作让那些施暴的人呢、啊、有一个理由，对不对？对他这样的造作，对他这样的造作，所以一切在有因有缘的情况底下呢，你不可以说是他这个受暴力倾向虐待的人呢，他本身是没有行业，无端端就从天空降下来，对不对？乃至他受到善报或恶报，这个话是说不过去的。当然呢，不是是因为我有造作或没有造作就决定受报或不受报，当然不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些东西是因缘生生，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可能也是别人强加施害我的。而这些东西你今生看不到决定的因缘，难道过去生没有吗？就是因为我不能了达这件事情的缘故，所以我今天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个报从何来不知道，报从何来不知道。但是呢，实在说要能够生报的话啊，生出苦的报的话，一定要有行业因缘，对不对？你要问说为什么我有造作，对不对？为什么会有造作？那我的造作什么才会造成这个因啊？这个善恶果报会升起呢？一定有它可以今世可见的行业因缘啊，今世可见的行业因缘。过去生的因缘过去不知道啊，种子部分我们姑且不论，在一手果报的现世，一定有可以分析得到的行业因缘。一定你做了什么事嘛，对不对？你做了什么事才发生这个善恶果报，一定可以去找到的。可是至于它是前世什么因缘，就不见得我们知道了，除非你有宿命通啊。所以它不是说你今世看不到因，你就决定说它无因，乃至于说因缘不可得，这种说法也是不成立的。于是他说，四五因都有成立的因缘啊，都有成立因缘，所以你应当不能说因缘不可得啊，你不能说因缘不可得。你看啊，这一种论证的方式其实都是在破什么？破前面他说这四种因缘不可得的之见。前面四种因缘他都完全没有对着他的说法命题说他错，有没有？你看这一段文，一二三四页这段文有半句话是在剥除一二三六页这段他的四种辩证的错误吗？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是从另外一个他从一二三六页这边没有讲到的角度去跟他讲道理，有没有？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跟他讲，但是他没有去先去应可他说啊，你那样讲是对的 ，yes， 但是 but， 你从那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又有种种可以成立的因缘呢、啊，因缘并不是不可得啊，啊，因缘还是可得哦。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可是这可得是什么？还是无生法，还是无生法。那么接着呢，讲第二个因缘叫次第缘。他说心术法次第，请各位把下面四个字画起来，相续无间。既然无间可以说成先后吗？请问无间可以说成先后吗？不能说成先后。但是你可以说是常吗？不能说是常。他为了要破除常见，所以他讲相续。相续的意思是一个法一个法，对不对？每一个刹那都有它每一个刹那的法，所以谓之相续，它不叫的长。那么为了破这个断呢，他说无间，对不对？所以呢，相续破长间，无间破断间，它不是一个法一个法可以断开的，对不对？所以呢，相续无间这一个理论就是在破长间跟断间。所以次第缘就是告诉我们非常非断。那什么叫做非常非断？当然还要进一步去学习般若波罗蜜，所以他才说次第缘不要论他自他，不要论他有无，要好好的去学习般若波罗蜜，你才能够去了知，对不对？次第缘，你如果不去正确的学习般若波罗蜜的话呢，你不能够说成次第缘有或次第缘无， 因为前面秩序派的这个论点就说次第缘是无的嘛，次第缘是不可得的，可是他对般若波罗蜜的了解并不正确，所以他一开始来说你呀、不了知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哎，就给他呵斥了。他说啊，在一二三六页倒数第二行，答曰：汝不知般若波罗蜜相，对不对？你对空相根本不了解啊，根本不了解，因为你没有正确了解空相，所以你对次第缘说有说无是错误的，所以你还是要好好的学习般若波罗蜜。好，这个是对次第缘的说法。那至于什么叫相续无间，我相信哈，我相信中论很难解释这个部分，要把相续无间解释的好，还是要读极论跟成为是论，尤其是成为是论。好，那么第三个缘呢叫做所缘缘，看看最后一行几个字哈，心心术法缘成故，缘成呢就是我们的色尘缘境啊，一定要有色尘缘境，对不对？然后呢取成相分啊，色尘缘境本身呢是有它的清因缘，对不对？然后呢它的殊作用就在我们的心见分这一端呢同取一个相分啊，唯是谈是他的相分，但是这个相分必须要有他的色尘缘境作因，对不对？而这个因你不能说是没有的、不能说是没有的，如果说是没有的话呢，它根本是什么 illusion， 心这一头无色尘缘境而自己所生的一种妄见，对不对？这种妄见当然是无法，当然是空的啊，这种本来空的东西根本不带破，它就本来空的，无所破啊，根本不是有法而破的。所以呢这种所谓的所缘缘还是要有，这个有不管是假设有或者是真实有，我们都不可细论。所以毕竟空是要破细论，破言说叙论细论分别，而不是要破那个有法或破它的无法，对不对？不是破它的自法，也不是破它的他法。所以啊我们在十八空最后就归结什么有法、无法、自法、他法。我们在法、我上面呢升起的边界，对不对？而同样都依止于我执跟法执，这才是问题所在。这个问题必须要正确的学习般若波罗蜜，断这种执着。这个执着不破，细论就是在以细论心谈有、谈无、谈自、谈他都不对，因为这些都是浊。那么毕竟空是破这种浊，而不是有所破。如果有所破就不能叫做毕竟空，因为毕竟空根本讲不可安立，无有疑余，哪有所破哪有所舍的相啊？所以这个才是毕竟空的道理。好，再回来一二三八页第一行，这边说诸法生时不相障碍，把不相障碍是四个字画起来。不相障碍是增上缘或者叫无障因或者叫能作因的正确解释。增上缘不是真实有那个缘，对不对？叫做增上缘，然后呢你去辩证它说它无所有才说它是空的，不是。增上缘只是一个名字，称说不做障碍的那个和合现象，说那个不做障碍的和合现象。和合的意思并不是有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凑起来，你说有东西再把它凑起来就要施设一个造物主，对不对？这个造物主把它凑起来、不然谁去把它凑合起来的。所谓和合，你不能说有因有缘，还要有作者有受者，对不对？还要有法，对不对？这些东西都变成一切有了。那讲一切有不是空的理论呢？不是空的理论呢？所以所谓和合者，正确的解释就是不相障碍。不相障碍就是不相乖违，不相乖违就是和合意。和合不是有造作有因缘说和合，这样才可以正确的了解无作者无受者，乃至于可以正确的了解名假法假受假。这是很深刻的要去了解不相障碍，用不相障碍了解无障因能作因或者是增上缘。所以只是讲这个道理叫做增上缘，对不对？依这样道理，所以这个现象会生，而这个现象会生其实是讲无生啊，处处都在讲这个秘密意。各位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好，不过 熏习吧，熏习哈。那底下复式这一段我不讲，因为讲起来大概又是波迷波吉达哈。我们先跳过这段复式哈，到1239页第二行下面啊，各位把它大做个大括弧起来。对，我们略去不说，这种种的辩证都从六因四缘生五果一切的万有在解释这些现象。他就替唯识解释的很多到这里为止，但是在1239页第二行下面他做了一个总结论，请在第二行下面的无有法从一因生这几个字，请各位用荧光笔很红很红的笔把它画起来。最重要的是这个结论，我们先看结论就好了，对不对？结论就是张无忌终于成就了武林盟主，中间呢 他受种种的磨难呢，非得被戏就丢了啊，你心情不用跟着上上下下，哈哈哈，这就是看结论，先看结论。当然道理绝对还是要学习的齁，我们有因缘再来学习中论，因为或者是成唯识论才可以把这一段讲清楚齁。我不是故意不讲齁。但结论就是说没有法是从一因生的。没有法是从一因生。一因就是成唯识论所谓的一心。没有法是从一心生的，那可以一心以真如为因然后生一切法。那我就跟斗笠了，这破坏缘起的道理。缘起一定是种种差别因生差别果嘛，对不对？因缘有种种性才会生出种种法啊，所以才会说心生则种种法生。这个心生那个心呢，不是真如心，是妄心来着的。有妄心为因缘，才可以有怎么样虚妄的万有。而这个东西都是虚妄分别细论而有的。不是依止真如而有的，真如本质不生，对不对？可是呢，虽然说不生，可是这个真如也是什么？真如是无为法，无为法也可以作为什么？增上缘，增上缘就是能作因，就是无障因。请各位在这边注明一下，如果你一定要说这个一因就是真如的话，真如就是无为法，无为法也可以作为增上缘，懂意思吗？唯识是同意齁，真如可以是增上缘。增上缘也是四缘生法的其中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唯识绝对不会认为真如不可以变，真如会妨碍缘起，不会。不会。乃至于他不但不承认真如是凝然不动的，他还说真如有七种，成为那个解释密经分别一切品还讲真如有十种。对不对？实地有十种真如，连流转相都可以是真如，苦集灭道可以是真如，对不对？凡夫的虚狂颠倒是真如，一切法是真如。这种说法如果仔细去了解解释密经的话，解释密经讲的道理就是楞伽经的基础嘛，对不对？楞伽经就是给如来藏做一个全面的理论系统，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把大乘起信论真如原生万法这件事情解释清楚的话，要好好的去学习楞伽经。你要学习楞伽经的话，就要好好的把解释密经的理论基础学会。那这些道理如果要学会解释密经的道理的话，要把般若波罗蜜要学清楚嘛。这些道理都是有关系的嘛，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因缘没有关系的啊。好，你这些道理没有讲清楚的话，你怎么可以妄说一因生万法呢？一因生万法不是对跟错的问题，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充分理解。没有充分理解，你是不是堕于萨迦耶见里面？你是不是还在用生灭心细论一切法的有无跟自他？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十八空不是在破法，是在破邪见。不是在破法，是在破邪见。底下就要讲这件事情。所以最大的邪见就是以大乘或者是金量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因生法，这个观念不是一因生法错，就像前面智居派的说法并不是错，佛乃至于龙树菩萨根本没有去辩证说前面你的道理是错的，没有，他跟你讲你忽略了另外一种观察跟思维的角度，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维的话呢，这些因缘呢四法好，四个因缘法是可以说的哦，是可以说的，你不可以说它不可得。于是他说若六因生四名四缘，所以六因配四缘啊，这是它的相对应的关系啊。六因生就是叫做四缘，那么菩萨行就是实践，就是证的意思啊。要去证般若波罗蜜呢，如是观四缘，重点就底下四个字， 心无所着，这是重点。什么话你可以说？你可以说十八空，你可以说四缘生，这都是不相妨碍的。为什么不相妨碍？因为心无所得的缘故啊。无所着就是不可得的意思，不可得是说你不生之见，对不对？不在见着上生心，虽分别是法，以什么分别？以四缘生法来分别一切法。你可以以四缘生法的道理来分别一切法，但是却可以用四缘来学习什么？学习毕竟空。四缘虽然说是有，可是它可以用四缘分别一切法而知其空，有没有？可以证入毕竟空。所以四缘生法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什么？毕竟空。可以帮助我们了达毕竟空义，了解一切有为法如化亦如幻，如入亦如电，对不对？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皆如幻化，而幻化中不妨碍有种种别义啊，请虽有那两个字旁边写不妨碍。虽然如化如幻，可是它不妨碍种种别义相。别义相指的是什么？四心的有为三相，你心还是可以有生相、住相、灭相，这个四心的生灭虚幻还是有的，所以四心是有的。你们怎么可以说四心无呢？四心无，我怎么修道？四圣谛十六行观，难道不依意识而修吗？你难道可以离意识而去修吗？离了意识，依不派佛教的时代，请问你以何心修四圣谛？你根本无心修法，无心修法，你用什么东西证入涅槃？这个道理不成立，对不对？乃至于说真如自信心，自信清净心的人，那自信清净心又是什么乎？又是什么一个东西？又是什么一个东西？它其实不是个东西，它是一个离体，是一个道理性。这个道理你要真实了达。如果你真实那个了达，你就可以用四缘生法悟入十八空，对不对？知道一切有为法如化，如亦如幻，也如入如电，一切时间的数啊、跟恒的空间相。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以这样子，智者观思观知，知无所知，无有时，但狂于眼。就是我们眼睛有病，对不对？眼睛有病呢，见到这一切法是有的，为分别知，凡夫人法，皆是颠倒虚狂而无有时。既然无有时，就知道无明烦恼都是无体的，实际上是没有系缚性的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四缘生法就可以知道它是空嘛，当体四缘生法就知道它是空的，怎么会认为四缘啊生法是有实在性的啊？你固有啊，如是云何为实呢？四缘生法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实有的？所以你只要正确的了达四缘生，就可以去证入般若波罗蜜。同样的道理，你能够正确的了达般若波罗蜜，你也不会去认为四缘生法是有是无，是有自是有他，这些分别相都是虚狂于眼的。那么这边先播除了凡夫人法的虚狂颠倒呢，自然而然就同样的同理可证，播除什么？播除贤圣法。贤圣法请在旁边写二乘教观、啊、二乘现观。二乘现观也是从凡夫法生的，对不对？是不是依止于凡夫的杂染法？然后呢，远离为因，而施设什么清净自信。所以呢，清净自信的贤圣二乘的现观，都是依止于凡夫法所生的，所以它也是相代有的。既然是相代有的，它也是非实法。所以呢，这个种种呢，都在前面十八空中已经说明白了。所以我们一定在十八空之后呢，要了解这个道理，知道圣道也是无明原型的，对不对？以无明行为所缘了达他，依十八空来观察他，毕竟不可得。好，这个是道理，不妨碍的哈。所以接着说，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中无有一法定性可取，把这几个字画起来，无有一法定性可取，没有一法，没有一法是无有一余的意思。定啊，无有定性可取，那是讲不可安立的意思，因为你没有自信就不可安立嘛。有自信才可以安立嘛，所以呢，无有一法定性可取，就是毕竟空的意思。所以呢，你可以正确的于般若波罗蜜中呢了达毕竟空。所以呢，这一个证件是不可破的。不但般若波罗蜜不可破， 连四缘也不可破。因为为什么不可破？无所破。所以请在不可破旁边写六个字，就是1236页的倒数最后一行的六个字，无所舍，无所破。为什么？性自而常自空故，对不对？毕竟空的道理就是不可安立一法，对不对？除此无有一语。所以正确了解空啊，要这样了解。但是啊，众生啊，着因缘空法，这众生指谁？指的就是那个问难者啊，就包括什么？包括精量部的人，包括大乘秩序派空的人，这一类的众生呢，着因缘空法，因缘就是缘起，空法就是性空，把缘起性空做一二三六页这样的辩证，而认为一切法不可得。如果你这样子执着一个空性的自信见的话呢，这一种就弱于秩序中观的邪见，名为可破。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要破这种人的邪见，对不对？这种知见，譬如小儿见水中月，心生爱着，欲取而不能得，心怀忧恼，智者就教他说啊，虽可眼见，不可手捉。所以呢，这句话是在破什么？破可取性，不破可见，对不对？四缘就是在讲它的可见。请问水中月可不可以见？你不可以说我没有看到水中月，明明白白现个影在那里，可以分别，你怎么可以说它空口说白话，说它是没有的？所以到但破可取，不破可见这八个字，各位再用很红的笔把它画起来。空是在讲这件事情，不是在论有无，不是在论自他。所以呢，十八空是在讲一切法平等，一切我平等，用平等心学一切法，才能够悟入般若波罗蜜，了解吗？所以呢，也没有我在修，也没有法可以证。但是呢，这些东西呢，但破可取，不破可见。可见是四缘，而不可取呢，是性自而，是空性的毕竟空的道理啊，对不对？所以呢，取就是执着，就是行业因缘，就是楞严经所讲的寻业发现。所以一切有，不是有真如还是没有真如，不是有没有一个妙常真心的有无，那个妙常真心不能论有无的。但是这一切的有无见都是什么？寻业发现。寻业发现就是般若中观乃至于瑜伽行派唯识法相者所说的行业因缘，就是原始教法所谓的十二因缘嘛。十二因缘告诉你，就是说无明跟爱，这个是世间的因，但是它不会由因就生一切法，一定要借行业因缘才可以发现一切法。而这个因缘不可以破它的啊，不可以破它的这些因缘，如果你有造作，就不能说它是没有；如果你说它没有的话呢，就变成无因果的断见啊。那秩序派会被后来认为是一个玩空断灭主义者，就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回头还要赞叹秩序派，秩序派老实说一句话，他比应承派的人把中观的证件讲的还是详细，而且能够学习，能够理解。如果各位要去学习中观的话，读秩序派的顺证理论啊，就轻辩论师的造论所造的论的话呢，还是比应承月乘论师的那个见解呢比较容易学习。因为他的辩证没有错，懂吗？他的辩证没有错。后来流传下来的啊秩序派的书啊论点啊注解啊反而多，比较容易去学习到底中观要讲什么道理。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他只破取而不破可见因缘，懂吗？所以什么叫做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后来被变成说什么性空为名。性空为名是标准应承派的立场，他们的说法，他说有不是真实有，一切都是空的，所谓的有只是假名有。可是问题解释明经就问那一件事情，假名有是有实法你说假名，还是没有实法你说假名？你到底有没有因缘说这件事情？假名是不是因缘生法？我问你， 如果假名是因缘生法的话，缘生一切法这件事情难道是没有吗？难道是没有吗？问题就在这里，你不能把缘生法这件事情啊，这个现象也完全剥无的。你完全剥无的话呢，就变成断灭嘛。你纵使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菩萨观知诸法从四缘生，但不取四缘中定相，知道这一切还是什么生住灭。为什么？是心生种种法生，对不对？我心取着，它就在那里；我心不取着，生灭与我无干，对不对？哪有定相可得呢？没有定相。而四缘和合生法如水中月一般，虽为虚狂无所有，但是也必须要有水月因缘而生啊，对不对？不借为有水月，难道空中会现月吗？妙老就讲了，教室有一条龙，你可以因为名字生一切法吗？对不对？假名就会有吗？如果假名就会有的话，来龙来风来水，那你会来吗？你会来吗？你的幻术有这么厉害吗？你可以假名生一切法吗？所以唯识家长久以来也破什么？破应成派假名有的论点。他说假名不可以有的，假名还是要借因借缘才会有的。但问题我就要问你了，如果要借因借缘才有的话，因缘有没有？我还是要问你因缘有没有，对不对？说不清楚的。告诉你，其实真正的正论点都不在这里，而都在破见着，都在破见着，而不是在破法本身。法的辩证只要是正确比量的因明，都可以说是对的，对不对？可是这些都只是言说自信，言说自信毕竟不可得，毕竟不可得。你不可以说它是有，不可以说它是无，因为它一定是立于自他的不平等，才可以说有说无的。这个前提如果没有去检查，我们今天的言说使用的那个动机都有问题了，对不对？动机有问题，你用的那个法是对还是错，能够论吗？所以你今天不能够论法体的有无，要论你的见着生处。所以所有一切的三假是要破见结受处，因为见着受处就是生苦生乐的因，这才是最大的关键所在。所以呢，水中月虽为虚狂无所有，但必须要怎么样？水月因缘所生啊！你纯粹用名字法，名字法不生一切啊，名字法不生一切，所以你怎么可以说是假名有呢？假名有，它到底有没有那个四因缘？对不对？我还是要问你这句话，你说不出来的话，你的比量就有问题。所以不从于缘而有，你不可以随便就可以生水中月啊，水中月也不是处处可以生的，所以诸法亦如是。好，底下说各自从因缘生，但是也无实在的法，对不对？也无定时，定时就是自性法啊。所以呢，虽是从因缘生，生而无生，这是楞严经最喜欢讲的，生而无生，无生而生，对不对？其实这背后就要这样的解释。所以如果哈、我希望各位真的好好的去学习这个，如果要喜欢楞严经的话，楞严经要学习这个般若经，用般若经的诠释系统去重新的来把楞严经的解释好好的再学习一遍啊。如果有因缘的话呢，莫学也很欢喜跟各位来重新学习一经一论，就是大乘起信论跟楞严经，那完全呢可以用般若经的道理来诠释它，不必假设任何的妙常真心就可以完全的解释，只要用十二因缘就可以解释了，从头到尾只要用十二因缘就可以解释楞严经跟大乘起信论了，不要去假设，因为你假设一个真如真常为心，那个真如心就很难诠释，对不对？你怎么去解释它的有跟无？怎么去破它的自他分别？这个我们可以去思维一下。以是故说，菩萨欲如实知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相，请把相画起来。相，请各位加一个字，是啊，加两个字好了，是心，八识的那个是。缘缘要借着是心分别才会生相。因为那个四缘根本是无有定时法，所以它本身是无相，对不对？本身是无相。而无相为什么会有相呢？是因为四心生相。 所以呢，用圆用唯识的道理来讲的话呢，是四缘生法，就是在解释一件事情，两个字，一切法归结两个字，什么字？唯识，就是唯识。唯识不是说是是一切法的本质，唯识不讲那个本质，不讲那个法体，他是说我们认识这个现象就出问题了，对不对？而不是跟你讲是是一切法的本质，他不讲那个法体，是心不是一切法的本地，但是只是相。只是相，而这个相，你如果正确的学习般若波罗蜜的话呢，就知道那个相无有定时，它跟毕竟空的道理根本不相违背，根本不相违背。底下呢，他就说了，阿弥陀很糟糕的，他就底下问曰啊，若欲广知四缘义，应学阿毗昙啊，阿毗昙就包括什么？像金刚部就要学成实论，对不对？有部就要学习俱舍论。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大乘真如实派的人就要学习大乘起心论，这些都是阿毗昙呢，都是论点呢。如果你要广知四缘生义的话呢，就应当要广学一切的阿毗昙呢。云何此中欲知四缘义，当学波罗蜜呢？为什么因为老说你要了解唯识的话呢，就要学习什么摩诃波罗蜜经？那奇怪，他为什么？在教你要去学习一切世界论的时候，处处跟你讲要读大智度论，处处跟你讲要读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因为这句话。你如果欲知四缘，就要学般若波罗蜜，因为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的证见的话呢，就会出现底下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难者却说，明明有一切有部的阿毗昙啊，明明有成实论的阿毗昙啊，对不对？明明有一心论者的阿毗昙啊，都有些论点啊，你为什么不说学四缘义应当要学种种阿毗昙呢？你为什么说要学四要预知四缘义要学波罗波罗蜜呢？今天有怪哈，于是他龙树菩萨为他答了，他说了：阿毗昙四缘义初学者啊，如得其实，求之转身。如果把这一切相当作是实有的话，求之转身入于邪见。这几句话。就是入中论当中越称菩萨骂唯识的人的关键所在，因为学唯识的人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如得其实，求之转身而入于邪见。因为你学法相不知道唯识，唯识其实就是空义，你不知道空义，执着为有啊，在相法上求之转身而入于邪见。所以你学白法而认为一定有一白法的实性自信的话，那么入中论就是真实在破那些虚狂说唯识的人说有相法，说有相法。所以当时啊，同样学习应承中观的藏传 论者，他就不学有相唯识，他就学比较安慧啊论师他们那一派。被后代人称为叫做无相唯识的唯识见解。所以如果因为现在藏文版本的成唯识论的这个安慧的这个注解本已经被翻译出来的，是大陆翻译的哈。有机会的话，如果我们下一回再学习成唯识论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安慧的著述拿起来学习。其实我们所谓的护法一派叫做有相唯识，安慧一派叫做无相唯识，都是后来的日本学者安上的名称，都是后来学者安上的名称。本来哪有有相唯识、无相唯识，对不对？相还可以论有无啊，相就是因缘相，因缘相能够论有无吗？对不对？一切相根本就是讲毕竟空的道理，哪有讲有无呢？啊？护法也是讲空啊，对不对？你不信的话去读读护法论师的广百论大正藏有，就你去读护法论师的广百论，因为玄奘这一系的所谓有相唯识是从护法传下来的，你去看看护法论师他对百论的解释，百论是提婆所做的嘛，而百论就是破当时一切有部所有的一切论点的，对不对？他怎么去诠释那个论点？难道他认为相是实有的吗？这个是应该好好学习的。可是问题是，要学那么多阿毗昙吗？如果你今天心没有力量，你没有空无我的证见的话， 还是要学习什么？还是要学习般若，对不对？你学习般若才可以正当的体会什么叫做四缘生法，四缘生法。但是也很难哦，你不好好学习阿比昙的话呢，对于相有这件事情也不明白，对不对？你就会只是学习般若，你就会变成空啊，自心见的人。所以我真的不晓得众生难度哈，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个问题啊。如上所破四缘义中说种种的邪之见，复次，诸法所因，因于四缘。如果诸法所因就是有生的话，诸法如果有生的话呢，是因于四缘而生。而四缘复因何因呢？复何所因呢？对不对？啊，你就问啊。如果说法是因缘所生的，我就问呢、啊，那因缘谁生的？就继续问了。那其实有两个结果了。要把有死，要把无死嘛，对不对？先破无死，先破无死。他说啊，若有因则无穷，若无穷则无有死，没有第一因。若没有第一因，那就没有因嘛，就一直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就只能够说什么？说是变异相啊，无常啊，生灭相啊，你怎么可以说是有因呢？啊，若然者，一切法皆因无因而生，对不对？如果说因缘还有生法的话，那么种种推之无穷，我们前面已经辩证过了，一切法皆因无因才对。到这边画个斜线，这边是破啊因缘无穷因而无因的这个 fallacy 这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呢是说，如果这个因缘没有因生它的话啊，它就是第一因的话，它就是有始因的话，若有始，这个有始就是无所因，对不对？这个因缘就是没有它的因所生的。如果有这么一法是无因而生的话呢，啊，若无所因而有的话呢，则不带因缘。就有这么种种法呢，是不带因缘而生的。所以你不能说一切法因缘生，这个论点是错的，对不对？所以呢，纵使你是支持一切法因缘生的知见的人，你的知见也不能成立。我从有始无始都可以破你的错误。若然者，一切诸法以不带因缘而有，这个是错误的。好，最后一个观点，复次，诸法从因缘生有两种。第一种，各位写一哈，若因缘中先有啊，则不带因缘而生，则非因缘啊。各位把非因缘画起来。如果因缘中有果的话呢，结论就是非因缘生，对不对？因为它本质生，不带因缘而生。若因缘中先无的话呢，也没那个果的话呢，那么则无各个因缘，对不对？因为所谓各个因缘，就是说这些因缘法都不能叫做因缘，它跟果法一样，都只能够叫做事，对不对？有种种事，心生种种法生，就种这么多事。以细论事缘故，有如是等过。所以细论生四种法，生有无自他，对不对？有无自他，为了要破有无自他的邪见，所以般若经巧立十八空，破有无自他的细论。如般若波罗蜜，不可得空，无如是等过失啊，就没有如是等过失。所以呢，正确般若波罗蜜当中所谓的不可得空，不细论四缘啊，不细论四缘。如世间人耳目所睹生老病死，是则为有，细求其相则不可得啊，则不可得。以是故般若波罗蜜中，请各位画起来，但除邪见，但不破四缘，对不对？但除邪见说空，不破四缘说因缘有。所以呢，正确的缘起性空是这意思，就是说但除邪见，破见浊，但是不破四缘，就是不坏世间啊，不坏世间。这也是法华经所说的，若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不灭。所以你看啊，法华经是个标准的。我其实不同意法华经华严经是增常唯心，我认为要顺着这个太虚大师的说法，它是属于法界观的啊，法界因缘观的说法啊。像法华经并没有假设，并没有假设实如是的背后有个真常啊，对不对？华严也没有说它背后有一个真常啊， 他只说法界万有，对不对？他没有假设法界后面有一个因啊，他没有这样讲啊。可是他就很精彩的讲华藏世界的丰富性、富有性。所以我认为要谈法界、法性、法相，立为大乘三系，这样子的分法，我认为比较不生烦恼、不生正论的好。因为这样子呢，才可以巧立哈，把一些邪见呢，真正能够观察、观息、破证，而不破四缘啊，不破四缘。是故言，欲知四缘相，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个相再次写一次，四相啊，四相就是我们的四心分别相。四缘只是我们的四心分别相，而四心分别但狂一眼，无有定时，所以它根本就是毕竟空，对不对？所以四缘有跟毕竟空是同一义，同一义，并不是因为义名就有不同的法实在生起或实在无有啊。你论有论无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如果我们正确的学习般若波罗蜜的话，就不会有种种细论。所以记住，空正见是在破细论，破见着，而见着是系缚于三界六道受诸生死的因，对不对？这就是苦集二道二谛所说的法。你正确的了解般若波罗蜜才可以。所以呢，我们也会劝，像妙老就常常劝声闻现观，修声闻现啊，修阿含止观的人，也应当要好好的学习般若波罗蜜经，对不对？你能够了解般若波罗蜜经的话呢，就知道般若经所讲的道理，其实跟阿含止观真正的空义没有违背，没有违背。好，所以呢，他鼓励啊，应当要大大的弘扬什么般若经。所以虽然说他这一生呢，讲一切实地论，一切实地论是希望恢复四念处止观。啊，这种正确的修行的道次第，不希望我们只是堕于啊，空啊、有啊的种种邪见，啊，但是要破见着呢，有力的话，还是要从般若经下手。但是如果没有修行的正量的话，你说空说有都是戏论，所以呢，瑜伽的道次第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至于啊。真常唯心的论点啊，经论摆在哪里？摆在念诵功德。它的道理就像是简老师所说的，一看就明白嘛，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子嘛，本来就是这样子，它不是修正可得的嘛，对不对？它是法尔的嘛，你怎么可以以修正可以正一心呢？这是本来的嘛。所以你看看，从这个道理去了解的话，它没有违背，对不对？没有违背，用这种没有违背的这种平等心呢去学法。但是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对法不要谴责，不要谴责，不要混乱教相，你能够一门深入。因为法法都是道相无上佛乘的唯一教法，对不对？你能够通了以后呢，开了般若分别智，你再去像五十三参三藏子一样，你能够呢修学一切种子，最后毕竟成佛。善财童子就是表演一生成佛的方法啊，一生成佛的方法，他还是要在文殊门下要开般若分别智才可以。所以法法在法界圆觉的立场是讲一切法都是圆，都是圆，都是毕竟空的，都是毕竟空的。能够了达这个法义呢，我们就可以入一切法而没有妨碍。没有妨碍的理由是要破见着心，对不对？而以不细论心学一切法。不细论心就是圆觉经所谓的大开圆解，所谓的尽圆觉。那这样的话就了解了，那你怎么样去开般若分别智，还是有道次第嘛。你不学道次第的方便的话，你也不得般若分别智嘛。般若分别智不是对文字产生理解而已啊，所以还是要依方便而入的。没有方便，没有善知识，没有文思之良，你怎么可以就去妄自修行，对不对？所以呢，不见道修道无益，也是说这个道理。所以呢，我想不多说了。Anyway， 还是要好好的怎么样？依墨学的简则，从妙老那边学习来的，依瑜伽十七地，对不对？正当的依止这个道之地，修学什么般若无分别智啊？这是这一生要办到的，这是这一生要办到的。所以他老人家就处处劝我们啊， 如果你够年轻的话呢，好好去修，对不对？证个无生法忍或者是出果，都是很殊胜的。用这种道之良哈，回向你去发愿往生哪一道，乃至于你要世世生生行菩萨道，没人管得到你，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有堪能性嘛。可是呢，回过头来还是要对这一种空正见有一个正确的学习，那你应当要好好的烁烁练习般若经，般若经啊，终于可以把它合起来了。OK， 那么我们下一回啊，下一回就来再一次学习幻学品啊，把幻学品，把我上次320那一天呢讲过的东西呢再次讲一遍。那么我就有意啊稍微停课一段时间了啊。那么为什么要停课呢？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实在是就法义讲三三昧三七头门来讲呢，到这边已经是告一个段落啊，告个段落。第二个理由啊，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刚好啊，我昨天去问那个永明法师那一班啊，就是礼拜五晚上地下室哈，他们那一班，他们那班就在对读摩诃，就是大品经哈，大品般若经跟这个现观专用论。他们过去呢，从现观专用论的第四品开始学习，也就是说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一卷啊开始，这一大段呢，他大概是这几个礼拜才开始去学习。所以呢，我有意啊、哦、有意啊，真的有意，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下啊，我有意把现观专用论，因为呢现观专用论的第一品到第三品是讲自量位、加行位到见道位，也刚好呢主体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那我们过去这一段呢是比较一指妙老哈、啊、跟法云寺的法师们啊检择出来加强大士的科判啊。那么我真实读过好几次现观专用论以后呢，实在也觉得现观专用论这是弥勒菩萨所著的哈，还是真的好，还是真的好。那么我把他的道次第啊，道次第跟这边的文啊，经文啊，还是要跟各位重新再复习一遍。所以呢，我们再开课的话呢，不从幻学品往后读，还是回到第一品。还是回到这一品，第一品开始读，我相信各位都忘光了吧，各位都忘光了吧？我们再复习一遍啊，再复习一遍。那再复习一遍的方法是什么呢？啊，就还是对照永明法师哈、啊、他们所检测出来的那个现观专用论的次第啊，次第再重新学习一次啊，科判用这个现观的科判哈、啊，跟这个加强大师的科判呢、啊、再对照一下。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加强大师的科判跟现观专用论的科判，对，那做完之后呢，我还要再花一次功夫，这是我自己要做的啊，再把现观的科判跟于其师弟的十七弟的科判再去对，再去对一次啊。那么还要再一次干什么？利用85卷于其师弟论后面的跟阿含经呢，还要再对一次，还要再对一次，你就可以发现呢，真的那个传承哈、啊，源流哈、啊，源流真的是一脉相传，法水一味。法水一位，但是呢法法都有增上义啊，每一个传承每一个法义都有它增上的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要生生世世修学这个智慧啊。要怎么样修学智慧？要有六度的因缘，对不对？要行六度的菩萨因缘啊，所以我们呢、啊、福德善根的因缘呢都要常具足啊，常思维真的一生啊难得，所以呢在法上面千万不要生正论啊，要去断我们的细论习气啊，不要依分别生法在那边呢长烦恼之见，这是很不值得的事情啊，很不值得的事情。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就请把经带来，那么我们要看幻学品的话呢就要读第三册啊，所以各位看拿这一品啊，这一本还是第一册哈、啊，般若经的第一册，然后大智度论带第三册来，这样好吗？好，那今天暂时这样子，还有十分钟，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我够用功的话，可能不用停课了。如果这礼拜我还是偷懒，因为我们学幻学品也还是要几周啊，因为要读大智度论。 啊，所以还是要几个礼拜，不是像上次把呼噜呼噜呼噜把它读过去了，不是读读经而已，还是要把经义要能够了解，因为它还是讲六度啊，六度，那怎么样能够去行六度学般若啊？这个道理还是要幻觉品要能够了解。那么幻觉品更表达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其实他说啊，要能够了达般若经呢、啊，还是要正确的学习阿含经。其实我觉得这是幻觉品的理由，因为幻觉品呢是已经基于什么我空正见。幻觉品是对谁讲的？是已经对我空有正确了达正量的人说的，所以他才跟他讲说幻人学法，对不对？那幻人学法，那么法是有是无呢？是有是无呢？从这个角度去思维的。所以虽然大乘不太欢喜学这个声闻现观、哦、可是我觉得声闻现观对于栽培锻炼我们的觉知性还是有帮助，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各位根基力的话、哦、直接去以心为所缘境去观第一地，这我们不绝对不反对。可是这件事情当然也被很多现在的人去批评啊，说批评你们这样子只是学教相，对不对？而不是没有止观啊、哦，没有止观。你去入理就是止观，对不对？而这种止观是由观而发止的，那个止是不是得定？大乘止观的止是止息烦恼。那怎么样止息烦恼？是由观，对不对？观有力量了以后呢，烦恼不生。所以呢，你只要七支做法一调好，马上得定。所以它是由观发止，所以到最后一样止观双运。所以我们不要去怕人家说我们学教，学教有什么错？学教我是入理观啊，由观发止啊，最后还是止观双运啊，结果打开通感宽，打开通感宽。可是问题是，你以为看脚下这个意思就真的在看脚的起静落的话，真正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了。如果起静落看得清楚的话，就可以成佛的话，哈，我跟你讲，机器人就成佛。机器人完全是程式一边跑，对不对？一个指令就一个动作嘛，它不是念念分明吗？啊，机器人念念分明，它起静落很清楚啊，这就是算正念正知吗？这种只是训练的过程，只是训练觉知性的过程，它不是究竟的。究竟还是要观察心呢、啊。的无声的第一地，这个道理是要看的。所以像昨天呢，空海法师也讲一句话，虽然你要讲这个起静落的口号，然后命令自己啊再去做精行的动作，最后你要把这个口号拿掉，再去观察，观察什么？还是要观察心相，观察你的见分是有还是无啊，对不对？你把你的能走路这个相，这个因缘相遣除掉以后，有没有一个能叫你走路的心呢？去观察这件事情，这还是要入第一地去观的、啊、开玩笑啊，这不是这样就完了。所以四念处不是说谁讲那样就够了啊，不是够了，但是我们绝对还是要赞叹的，这个法的确是一种善巧，能够让我们训练觉知性。因为觉知性今天我们不得善巧，不会取业相，业相取不来，你怎么样能够修道，怎么样能够观第一地，对不对？心念这么的粗，智宗法师还批评呢，你今天入法堂是右脚先入还是左脚先入，这个都搞不清楚，对不对？路上还常常踩大便，你表示你心不在所缘境上嘛，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正念正知嘛，你边走路还在边打妄想嘛，对不对？你把妄想当作实有的嘛，你把妄想的虚妄境跟实有的这个因缘境界根本混淆不清嘛，你真假不分，你每天过一个真假不分的生活，跟精神病人有什么两样啊？真实说跟精神病人有什么两样？只是你今天真心作用，能够去有现实察觉性的能力，可能比精神病人多一点。可是你到底会这样因为这样快乐吗？我看恐怕精神病人还快乐一点，可能他们还快乐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毕竟要离苦得乐的话，还是要依着道师地好好训练自己的觉知性。那觉知性要了解心，其实不是心生中的法生，最后还是要了解这一切生是无生。能够证入无生忍慧，这还是毕竟了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化一切法，因为法无所破无所坏，不做分别，就是金刚经所谓的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性解不生法相。你看这样子修啊，哎呀，心真的很庄严啊。 好平等啊，一切法无有高下，对不对？一切法无有高下，其心平等，这样子用平等心修一切法，这个平等心就是净缘觉心，就是简老师一直要我们学习的一心，入这一心才能够修道，没有入这一心的话，修道无益，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还要当学方便啊，当一子文师的这个教相之良。啊，教相还是要分别清楚，绝对不要囫囵吞枣。我们今天就是对教相不明白，对不对？好像你什么都懂，可是问你什么都不懂，啊，问你什么都不懂，对不对？然后要懂就拿词典出来跟我讲，啊，词典是讲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你也讲不出分明出来，对不对？好，纵使我今天头头是道讲一堆，对不对？我还是不一定开得住自己的烦恼。圣人都会这样子，我今天还不是能够成就圣道的，我今天真的是越知道他的过患很深刻，越知道过患深刻，你越有惭愧心，越有惭愧心就能够增上你去修禅波罗蜜的心，用这样的心去发起什么修禅的功德，去常常视为禅有这种功德，于是你就会安住在道上，安住在道上，用这种增上缘敦促我们的心，对不对？又止又观，调伏烦恼，学习圣道。好，我们呢姑且还是多说一句话是这样。那么至于如果想了解四缘生法哈，详细那一段的话，各位去学习唯识。那唯识这一段我想是白话最简单了解的一个法本啊。好。